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与副手萧美琴星期二到中选会完成登记。在民意调查当中维持领先地位的赖清德说，这场选举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民怎样选择，是信赖台湾让台湾在民主道路前进，定是依赖中国走一中的老路走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在1996年是首次实施总统全民直接选举，明年1月举行第八次正副总统公民的直选。两岸政策一直是台湾大选的重要议题，尤其近年来北京对台湾持续增强军事压力，怎样应对是总统候选人无法回避的议题。代表执政党民进党参选的赖萧佩是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第一组完成登记的候选人。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于中国存在，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传统上倾向与北京保持密切关系。国民党试图与另外一个在野党民众党合作，共推一组的总统候选人，但目前协商陷入僵局。赖清德登记之后向媒体在场的支持者说，赖萧佩代表信赖台湾的国家方向，地缘政治变化、台湾安全与印太和平是国际瞩目焦点，这场选举全世界都在睇紧。赖清德说，在总统蔡英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国际已经看到台湾，信赖台湾，想假台湾，未来他与萧美琴两个人将会竭尽所能，让台湾在稳健的道路上走入国际，迎向未来，不走回一中的旧路。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二表示，不支持民间针对亚运金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英文称之为是第二托马斯浅滩发起的圣诞船队计划，或者任何类似行动。菲律宾国安会的发言人马拉亚在声明当中说，国安会原则上支持这个属于我们联盟的发起的意志，但是在菲律宾和中国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派遣这样的船队前往亚运金浅滩是不明智的。多个菲律宾团体组成这个属于我们联盟，计划在12月5号出动40艘的渔船，将民众捐赠的物资送到驻守国浅军舰马德雷山脉号的菲国的士兵手中。民间团体说，这个任务是圣诞船队，除了向前线人员致敬，亦都希望借此表明菲律宾公民能够在菲律宾海域自由航行，使我们的航行正常化。这个是首次有菲律宾的民间团体计划前往争议海域运送物资给守军。北韩已经告知日本，计划在星期三12月22号至12月1号期间，向着黄海和东中国海的方向发射一枚卫星。北韩8月发射卫星的时候，曾对相同的海域发布警告。南韩海洋警察厅亦都再次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警告。东京和首尔说，这个可能是北韩再度违反联合国禁令，今年第三次试图将间谍卫星送入太空的轨道。北韩在今年5月31号和8月24号曾经两度尝试发射间谍卫星，但都是以失败告终。这个通报是发出之后立即遭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谴责。他说，日本的防御系统包括宙斯盾驱逐舰和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意外情况的准备。岸田文雄向记者说，即使目的是发射卫星，使用弹道导弹技术亦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的决议。他说，这个亦都是对国家安全有极大影响的事情。他说，日本将与美国、南韩和其他国家合作，强烈敦促北韩不要继续发射。南韩国防部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北韩的发射计划。南韩总统尹石月正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南韩总统办公室说，尹石月将在星期三在唐宁街10号与英国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届时将会签署唐宁街协议，将双边关系从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升格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英国与南韩建交140周年，亦都是北韩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据韩联社报道，唐宁街协议将指明两国未来合作方向，内容涵盖双方对朝鲜半岛问题、乌克兰局势、印太和中东地区局势等全球议题的一致立场。据报道，双方将会是大大加强国防、安全、军工领域的合作。军工方面，双方将会签署是关于防卫力量合作伙伴的意向书， 有关共同出口军工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目的在于加大网络安全力量的战略网络伙伴关系。国防安全方面，两国都将会扩大实施联演，推动目的在于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的海洋联合巡查等等。此外，两国亦都将会展开谈判，升级自由贸易协定，并且签署关于半导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而在多方斡旋之下，美国和哈马斯方面都表示关于释放人质和暂停交火的谈判接近完成，但拒绝透露协议的细节。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感恩节的传统赦免火鸡仪式上，被问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人质谈判是否即将达成协议，拜登说他认为是这样，他并且是作出好运的手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谈判处于最后阶段，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完成谈判，因此他们充满希望，但是仍有工作要做。路透社报道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即将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并已就此向卡塔尔官员作出回应，但是声明并未提及释放人质或者暂停交货的详细时间表。美国总统拜登在81岁生日当日是赦免感恩节的火鸡，并且是调侃自己的年龄。在今年的感恩节，名为自由和忠的两只火鸡可以毫无畏惧地展开翅膀。他们在白宫一年一度的节日传统当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总统赦免了他们，使他们免于成为人类晚餐的命运。
I hereby pardon Liberty and Bell.Congratulations, birds.
拜登总统特此是赦免自由和忠，他说恭喜他们。今年的活动在白宫南草坪而不是较小的玫瑰园举行，这个标志着华盛顿假期季节的非正式开始。拜登拿自己的年龄并且开玩笑说，这个是这项活动的76周年纪念日，他想让你们知道他并没有参加第一次活动。这位民主党人目前寻求明年连任的时候，他的年龄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有意在亚曼设立军事基地，恐怕会牵动美军的全球布局。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调查有关香港的银行冻结香港异议人士户口的系列报道。我们会播出第一集，就是有关九名被通缉在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们的汇丰和恒生户口被冻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之音专访中国问题专家戴博。戴博指习近平和拜登过招实力地位决定哪个是强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世界矚目的美中峰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开幕之前结束。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的常规，领袖之间举行双边会谈一般都是在峰会的间隙期间举行的。但是中国外交部就通过和美国的密集沟通和运作之后宣布，习近平此行是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又说举行中美元首会面，同时受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方向来重视中美外交的礼仪和措辞，中国官员访问美国或者美中元首对话必须是应美方的邀请，美中关系缓和亦都必须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美中对抗责任全部都在美方，所以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得以盛行，似乎全部都是美国官员跑步访华赶赴北京拜登政府恳求的结果。美国国内都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过于主动，用力过猛，有祈求缓和美中关系之嫌，向北京传递错误的信息。但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时说，拜登在美中博弈的过程中从未手软，牢牢掌握住实力地位。他说
拜登政府现在派那么多的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心，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谓的势力地位。我知道中国非常地位很 hunting 这个 position of strength。
他说拜登之所以派这么多的部长级的人去到中国，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心，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所谓的实力地位。我知道中国非常诋毁，好恨得到这个实力地位，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事实，拜登的对华政策到现在为止都非常成功。戴博详细讲述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内涵的。拜登六主八公之日起就将联合世界民主国家压制中俄等专制独裁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在东亚地区，美国成功化解了韩日之间的历史夙愿，将先前的美韩美日双边同盟扩大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在整个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建立了美国、英国、澳洲的奥库斯联盟，并正在将这个军事同盟意义的机制扩展到五眼联盟中的加拿大和新西兰。而且据报道，南韩和法国亦都有意加入这个同盟。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方机制是拜登为了在更加广大的印太地区压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举动。不单止是这样，戴博也都继续说，
你还有日本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日本也许也会参与的。北约现在有一个瞄准中国的一个使命它不是有先于欧洲的菲律宾。
戴博说日本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东京不会无动于衷，北约亦都在东京设立了联络处，菲律宾亦都令到我们使用它四个新的军事基地，所有这些都无疑都是针对中国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认为，拜登总统是以实力地位出发出席这一次美中首脑会晤。他说美国经济现在比几十年来更加强劲，我们都巩固了重振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拜登总统也都期待听到习近平主席关于如何管理未来两国关系的观点。北京强烈抗议拜登的民主联盟策略，称美国利用霸权搞集团政治，拼凑反华包围圈，试图围堵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表的《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一文，讲到了美国为什么要围堵中国时指出，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文章引述联合国官员的话讲，中国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大博认为 中國既然要將追趕美國作為中國夢的重要目標，將重塑世界價值觀和國際秩序視為己任，並公開宣稱東升西降，這樣美國聯合世界盟友壓制北京的野心和獨裁制度的輸出亦就無可厚非了。他說，你以為美國沒辦法嗎？你以為美國不會將你的挑戰放在眼裡面嗎？我們當然會，我們肯定要保護我們的繁榮、我們的影響力、我們的自由、我們領導世界秩序的能力，這個並沒有什麼不公平。與美國佔據美中博弈中的實力地位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孤立，它和志同道合的只有戴博所說的俄羅斯、北韓、古巴、委內瑞拉等失敗國家，還有就是一班指向它伸手攞錢的窮朋友。戴博說，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中日益形單影隻，以他沒多久之前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為例，他在世界民主發達國家的圈子裏面越來越不舒服了。
很多人會問他，中國的經濟到底如何？理想符在哪兒？情感在哪兒？你為什麼還支持那個俄羅斯的對烏克蘭的這些慘不忍睹的侵略等等？對習近平來講，
他說，如果習近平這樣的場合有人會問他，中國經濟到底怎樣？出了什麼問題？秦剛在哪裡？李尚福在哪裡？你為什麼支持普京？為什麼暗中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野蠻戰爭呢？戴博認為，拜登政府主動要求接觸中國，並非美國實力地位下降有求於中國，而是相反，美國強者出手，有信心管控衝突，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華盛頓智富士丁森中心中國問題共同主任孫穩亦都認同美國實力地位的。他先前在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電視節目上表示，在國際事務交往和談判中，往往是強者一方示弱，弱者一方情強，因為強者擁有實力，無懼示弱，而弱者則必須情強。為什麼佔據實力地位的拜登政府要主動接觸習近平政權？這個是很多局外人士感到不解的問題來的。戴博的回答就是，這個是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領導者負責任的表現。他說，目前國際局勢動盪，世界火藥桶地區兩個已經爆發戰爭，拜登不想看到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亦都打仗，而中國在這兩個熱點地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戴博說，目前美中關係已經處於事實上的冷戰狀態，雙方先前存在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等高層對話管道全部中斷，兩國軍用和軍艦在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擦槍走火的危險急劇升高。他說，美國穩定美中關係的目標就是要避免打仗，避免世界上的老大和老二之間發生殘酷的戰爭，這樣對美國人民有利，對中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人民亦都有利。今年初，一艘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遭到美國軍機擊落，導致美中關係全面惡化，兩國之間的對話溝通管道全數中斷。習近平一度拒絕拜登的電話，據報道，他一度拒絕拜登提出的舉行兩國首腦峰會的建議。美中兩國關係的惡化引發世界上的擔憂。國際傳媒報告說，即使是上個世紀美蘇尖鋭對抗的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高層對話管道亦都未有中斷過。戴博表示，拜登主動向習近平招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讓美國的盟國、夥伴國家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放心，他將會負責任地處理美中關係。他說，這些國家都說，我們最想看到的是你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最近這些美國的部長去到中國，以及拜登親自邀請習近平來到美國，也都是給第三個國家去看的，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的。戴博的結論就是，美國作為一個佔據實力地位的強者，始終掌控著美中關係的主動權，而中國作為較弱的一方，雖然可以一時負氣任性，但最終還是需要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握住美國伸出的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 据美国之音记者的调查发现，最少有九名被香港通缉的流亡民主派人士的香港银行户口或者服务被有关的银行冻结，当中全部都涉及香港的汇丰银行以及汇丰集团旗下的恒生银行。其中一名被通缉的人，他的渣打银行的户口亦被渣打银行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现时因为政治理由而被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通缉的共有16人，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同时被两者通缉。今年7月，香港警方宣布每人悬赏100万港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表明会冻结、限制、没收和充公他们的财产。被廉署通缉的多数是因为呼吁在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不投票，有两个人就被指控在选举入面提交虚假选举申报书，企图欺诈选举开支。通缉令有列在廉署网站，指裁判法院有签发手令通缉他们。美国之音联络到当中的14人，另外有一个人公开表示银行服务被冻结。在14人当中，有一个人不愿意回答，有4个人就说因为已经不见了网上银行密码，或者太长时间未有使用，不清楚户口有没有被冻结。只有一个人回应仍然可以使用香港户口。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是其中一名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通缉令发出之后发现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他说在加入香港民主委员会之后已经将大部分财产搬走，户口只是剩下数百港元和少量美元，在户口冻结之后可用的资产显示为零。他说有尝试联络汇丰的客户服务，对方只是叫他联络香港的热线。
在这件事上面，我都会看到为什么汇丰是这样做的。首先汇丰本身的银行在外国的声明都是比较差，就是他本身都是做比较多这一类型的操作。至于就是汇丰因为他收到香港警方他们方面的法律令的时候，其实汇丰应该就会是第一间义无反顾地去帮他们去执行这些命令的银行来的。
他又说
不止8个人，是讲一堆的香港人都是我们的户口在香港被冻结的时候，再加上我是拿着美金的时候都是在香港被人冻结了户口和财产的时候，其实都说明香港不再是一个有用或者一个安全可靠的金融中心。
在通缉令之后，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公开表示他在香港的银行户口已经被冻结。同样被悬红通缉的袁公仪亦都在 YouTube 频道说，在5年前购入的汇丰保险户口被冻结，当中已经付出的保费超过100万港元。一群联合国人权专家在今年8月向中国政府发信表达深切关注，说警方指控袁红通缉的人勾结外国势力，但是指控内容不明确或者有违法律确定性原则。被廉署通缉的张坤阳对美国之音说，他有收到恒生银行信件，该行表示会定期检讨服务，包括对客户作尽职审查，决定限制他的户口服务及运作。信中没有提到是否由警方作出要求。张坤阳就说他有多宗案件在身，包括2020年六四集会案，他未有应讯而离港，法庭对他发出拘捕令。他亦都有参与民主派初选，但是离港之前未被拘捕。他在2021年年底被廉署通缉。
但其实呢三年嚟之后一直都冇啊，我一直都有 check， 即系佢咁，当我恒生有嘅钱唔系好多咯，咁但系我一直有 check 都发觉，咁其实可能佢有好多小钱就冇乜所谓，咁佢一直都冇做啲咩，咁但系直至七月头就系、是、通缉嗰八，即系再另外通缉另外8日再加多100万嗰时咧，咁恒生就有呢个举动啦， 咁就話我即刻正式即係咪即係限制你户口服務咁樣。咁即係個 timeline 上好明顯係有好巧合啦，咁樣即係唔係巧合，即係係好 align 佢嗰個儲存率係即係可能要即係八日以外好咩都好，總之整體儲存率就係要prohibit 或者 deter 你呢啲海外搞嘢嘅人。咁我諗可能個司法安即除咗八人以外，背後都有做一啲嘢令到成個香港嘅金流系統，即係 banking 同 financial system 都係即係再 further 係可以 reinforce 翻上面嘅指令。
張坤陽話：匯豐以前涉及為伊朗恐怖分子、毒販等等洗黑錢，喺美國一直係聲名狼藉，多次被美國政府制裁。佢話：匯豐始終是英國公司，但是英國政府在推出 BNO 簽證以外未有其他針對政策，而英國和歐洲國家都未有協調去阻嚇匯豐凍結戶口的行為，令他感到失望。
而事實上英國政府一直都是很軟弱的，即是他在對抗中國一些實質的一些制裁或者一些的相應的手段，他是相當的疲弱的。我相信是很多香港的意見人士都相當不滿的。
郭鳳儀說，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去年有向匯豐發信，問及為何凍結香港民主派人士、傳媒、公民團體的戶口。他認為這種美國國會的壓力十分重要。他說美國可以再更加積極監察企業和香港政府的關係，調查香港政府有作出多少凍結要求。美國政府亦都應該和企業商討在短、中、長期是否應該留在香港市場。
究竟你在香港營商你是需要做到哪一個地步的，你才會叫做有入場券，或者香港政府才會容許外國的企業繼續營商。這一樣東西我覺得外國的企業和外國的政府呢，他們是未完全明白這件事的，即他們都還是覺得好像以前那樣，但他們不知道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最厲害就是溫水煮蛙，只要他慢慢慢慢地提高你需要給的代價呢，其實很多外國企業可能他們都慢慢地慣了。
郭鳳儀說，美國和英國政府會見中國官員的時候應該要求釋放政治犯，他們亦都應該制裁執行香港國安法的香港檢控官和法官，他們亦都應該留意中國滲透的問題。他又說兩國政府要考慮如何延續幫助香港抗爭者的救生艇計劃，尤其是一些未來會出獄的人或者要離開香港，更加需要協助。香港警方回應美國之音的時候說，警方採取任何行動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香港警方又呼籲任何被通緝人士應該盡快向警方自首，為自己所犯的行為負責。廉署就回應指，有關被通緝人士的資料已經上載至廉署網站，廉署沒有補充。匯豐發言人回應表示，不便評論個別帳戶的事宜，指無論在哪一個市場營運，匯豐都必須符合當地的法律法規。渣打銀行說未能作出評論。恒生銀行在截稿之前未有回應美國之音的查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中国喺海外军事扩张嘅消息。咁随住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有消息话，中国有意喺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嘅阿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佢哋喺中东嘅影响力。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专家表示，呢个可能迫使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以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与资源配置，亦都意味着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将兵力散布到去更多的地方去应对，无形中将会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 彭博新聞社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日前聽取顧問一份簡報，講明了中國準備在亞曼興建一處軍事設施。報導說，拜登被告知兩國國防官員在上個月討論了相關的事務，亞曼方面表示願意接受這項協議，中亞雙方同意未來幾個禮拜內進一步商談。在這項消息披露之後，拜登致電給亞曼的元首，白宮11月10日發表簡短聲明，表示兩個人討論了中東地區的最新事態發展，並承諾強化兩國長期的雙邊關係，但聲明並未有提到是否有講到中國擬議在亞曼興建軍事基地事宜。亞曼鄰近霍爾木茲海峽，該海峽號稱波斯灣咽喉，是重要的石油與天然氣航道。2021年亞曼是中國第四大原油進口國，佔了 8.7%。 在2000年亞曼曾位居中國原油進口國的首位，當年從亞曼進口的原油有1566万吨，現在已經被沙特阿拉伯所取代，佔 17%。 在俄烏戰爭之後又有逐漸被俄羅斯取代的趨勢。在美國紐約的台海安全研識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亞曼雖然是產油國家，亦都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一員，但人口僅有500万，經濟實力很有限，中國之所以會選擇亞曼作為海外基地，應該還是重視亞曼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它能夠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控制波斯灣通往阿拉伯海與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線。他表示，亞曼同中共建交45年，但雙方經貿關係的依存度稱不上太高，雖然近年來北京透過一帶一路在亞曼投下巨資開發不少項目，在杜富姆港購買大量土地投資杜富姆特別經濟區的第一期工程，該經濟區將會是中東最大的石油儲存設施所在地。當時中國聲稱是要建造煉油等設施，如今看來顯然就是在度為現在興建海軍基地做好準備。梅伊復興說，杜富姆港面對阿拉伯海傳統上是美英日等各海軍的補給加油站，中共選擇亞曼明顯就旨在中東地區擴展立足點。較早前中國的海外基地只有非洲吉布提一個，如果未來中國在亞曼建立第二個海外基地的話，一來就是保障有關中國能源運輸的海上交通線，第二就是展現中國勢力進入中東地區，可以提升北京在該區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三來就是藉此伺機挑戰美國在該地區的傳統勢力。今年3月，在中國居中協調之下，一向被視為中東宿敵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斷交7年之後簽署協議，同意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在哈馬斯攻擊以色列之後，中國亦都在尋求推動停火協議。10月中，中國海軍第44批護航編隊結束訪問亞曼，並且在馬斯哈特附近海域同除亞曼海軍進行海上聯合演練。根據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的報導，參演艦艇包括中國的導彈驅逐艦、魯博艦、導彈護衛艦、荊州艦以及亞曼皇家海軍薩達號巡邏艦，操演貨目包括了海上通訊和編隊運動等。分析家說，這些都顯示中國正在加強針對中東地區的涉入，深化跟隨中東的防務與外交關係。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亞曼除了地處中東戰略要地之外，長期以來亦都被認為是中東地區相對穩定和中立的國家，這種政治特性對中國來講可能具有吸引力。他表示，亞曼基地可被視為中國在吉布提之後補充擴展它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進一步增強它的全球軍事佈局，可能會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優勢構成挑戰與威脅。 他說這個不單止會提升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亦都可能作為對其他大國特別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一種平衡，甚至可能會使到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關係受到分化，導致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相對下降。陳文甲說中國的這個舉動將可能被視為他尋求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與秩序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海洋自由航行和國際海事安全方面。他並表示阿曼基地可以用來做情報收集，包括監視區域內的軍事活動和海上交通，對於中國了解和影響區域安全局勢至關重要，或亦都可能提供必要的後勤支持，包括補給、維修和休息站功能，也都支援中國海軍航空武艦編隊在遠洋的部署和行動。此外，基地亦都能夠促進中國和阿曼及其他區域國家的軍事合作，包括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同時考慮到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的海盜問題，亦都可用於支援國際反海盜行動和維護海上安全，甚至一旦發生區域緊張局勢危急之下，阿曼基地仲可能用於支持人道救援行動或撤橋行動，保護在中東和非洲的中國公民。回伊福卿表示，中國在阿曼開設基地對美國的挑戰主要仲是在波斯灣以及阿拉伯海域內的軍事設施從無到有的性質，而不是量上面的威脅，因為美國早已經在科威特、巴林、卡達、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多個國家設有頗具規模的基地，並駐有相當的兵力。他說如果中國得以在阿曼開設軍事基地，對於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與地緣戰略影響力勢必會有好處，但從北京近來在以哈戰爭中試圖運用有限的海軍威脅力擺出加持伊朗的動作，就講明了他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局限之間的差距。事實上，阿曼不單是中國主要的原油進口國之一，它同時都是台灣原油的主要進口國之一。2022年的前11個月，台灣自阿曼進口了 1833.7 萬桶的石油，佔台灣原油總進口量的 6.5%。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霍文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其實很害怕美國切斷輸往中國的運油航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大，在阿曼的港口駐軍，某一日中國亦都可能以國色的理由對輸往台灣的運油船實施登船臨檢，並將之扣留，其後續效應不可忽視。這個就同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一樣，美國指中國船隻向伊朗運輸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將銀河號扣留了33日，但最後未有發現違禁原料，卻形同某種程度的經濟封鎖。他表示一旦中國和阿曼達成協議，美國必須重新評估他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戰略與資源分配。換句話來說，霍文忠表示美國亦都要考慮，萬一真正發生戰事，戰線會延長，佢要將兵力散佈到更多嘅地方去應對，所以會增加處理台灣海峽問題嘅複雜性。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與紐約時報嘅報導，美國正在與沙特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兩個關係最緊密嘅中東盟友討論共建軍事共同防禦條約，此舉引起了美國部分立法者同埋外交人士嘅質疑，認為美國近年嚟調整全球軍事資源配置與戰略部署，即將重心轉移到去印太地區嚟到應對中國喺印太嘅潛在威脅，但而家又翻到中東地區，同當初追尋嘅目標互相矛盾。霍文忠表示，按照中國三步走戰略的慣例，阿曼基地一開始應該只是一個戰略支點，等待完善相關設施之後再發展成為後勤保障基地，最終的目標是朝向軍事基地的方向走。他說中國在尋找海外基地時有一個共通性的，就是鎖定地理位置要遵的海洋扼制點，從而對該點所想要影響的水域發揮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關鍵影響力，例如急步提保障基地面向曼德海峽，該處連結紅海和亞丁灣、阿曼倫吉方以木之海峽，其他一些民商港口 如巴基斯坦的巴达尔港，便向阿曼湾与阿拉伯海北部向西可及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面向印度洋北部，向西为阿拉伯海，向东为孟加拉湾，缅甸的搞飘港面向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柬埔寨云洋基地面向泰国湾与南中国海西南部，皆是如此。他说，为了保障能源及海上贸易安全，中国将南中国海到中东之间沿线各国家的港口与海洋扼制点串联成所谓的珍珠链战略，这个是一条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后来中国用一带一路的名义包装并扩大范围，阿曼就是中国珍珠链战略扩展到去北印度洋的其中一个例子。根据美国战略学者将军的海权论，国家繁荣和国力有赖于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哪个控制海洋，哪个就控制世界。控制海洋除了装备强大的海军之外，同时必须拥有海外基地和加煤站。相较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目前仅有吉布提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而已。分析家说，中国要追赶的仲有一大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自从2021年开始禁止台湾超过200种农渔产品和粮食进口，通过贸易禁令限制台湾农民的生计。台湾即将在2024年1月进行总统大选，农产经济学成为了总统候选人的角力场。各个政党陆续提出农业的政见，无论是规划开拓海外新市场，或者主张恢复原有的中国通路，农民都没有乐观的本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花莲的果农陈秋兰对美国之音是一语道尽了台湾农产外销政治化不果农的无奈。他说，水果外销一定都会有干扰，譬如说之前可以进出中国，然后因为政党换人之后变成说我们外销就已经是被受控制，就不能够进出中国。自中国2005年开放包含是凤梨加息，自中国2005年开放包含是凤梨、释迦在内的等15种台湾水果零关税进口政策之后，台湾的凤梨、释迦逾95%销往中国。2021年输中产值是达到最高峰，近新台币15亿，大约是4717万美元。而在同年，中国以验出有害生物界壳虫为由，将凤梨释迦是下达禁令。台湾最大的凤梨释迦产地在台东，释迦果农成为了两岸政治下的牺牲品。台东县青农联谊会长是谢宗宪无奈地表示，果农根本不懂政治角力，农民只是希望返回到农田工作，能够稳饱是有赚钱。针对那位的参选人能够保障农民未来的生计，谢宗宪是没有给出予明确的答案。他说，对农民而言，通路畅通是第一优先，不论哪一国的执政，台湾和中国都需要谈判的空间。国民党执政并非能够解除中国对农产牵制的保证，因为中国经济和市场状况不好，即使是全面开放台湾农产输入，销量亦都唔见得能够达到以往嘅水平。中国响六月宣布解禁部分台东果园产嘅凤梨释迦，但系被质疑系刻意分化台湾之选举。响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当中，台东长期系由国民党执政，国民党强调只有蓝营执政先至能够打开外销中国嘅大门。而民进党则是反驳，中国全面性以农产打压台湾，不分南绿执政院士。凤梨释迦产季是在12月，台东县长姚庆宁10月底已经是率团到北京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寻求台东的凤梨释迦能够上架高端量白饭以及是线上通路。谢宗宪认为，若然台湾同中国愿意针对农产品贸易 和和平谈判，农民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中国在本身经济亦都不好，消费力不足以撑起整个台东的凤梨式加业者。相反，若然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加强开拓和其他国家的外销通路更加是刻不容缓。谢忠宪点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提出加强外销亦是冷链系统的政见，是解决农民现阶段困境的方向。在中国封锁下的农产品过剩，即使是台湾电商平台完善，亦都无法完全消化。政府已经在努力打通系通路，和新南向或者是和台湾较友好的国家搭了一座的桥梁，协助果农谋合新市场。他说，因为台湾其实市场本身就是少，本身就是要靠外销，这个亦都是事实。鲜果类本来就是没有含防腐剂，运送的过程当中它会坏或者是会变质，所以是觉得冷链这个技术的确 是要去执行或者是去精进。另一位向台东不愿意具名的凤梨释迦果农则是透露，凤梨释迦目前开拓其他外销目的地成效不彰，果农期盼能够重新外销中国，所以将选投国民党。位在台北的水果批发商谢小燕则是认为，受中国影响最位于台北的水果批发商谢小姐真是点出，受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出口商，果农相对是封闭，很难清楚厘清选举结果造成的农业冲击。选亲中的政党不代表不受中国控制，或者未来就不会再被制裁，果农知道其中的无奈，有钱就赚，没钱就想办法。同样期待能够突围禁令的还有民诞有果农，台湾过去文旦柚一年出口近5000公吨，产地分布在台南亦是花莲，单单是在位于花莲瑞穗鹤冈地区，文旦柚年产量就高达1200吨，主要外销市场同样是中国。位于花莲的陈秋兰接了父亲的传承的文旦柚果园之后，尝到了台湾水果的政治味。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惩罚性宣布禁运文旦柚，果农只得是贱价售出。陈秋兰表示，2023年的情况是更差，肥田鸟以及人工成本的提高，以及是中盘商价的位差，八月采收季节一些的果农干脆是放弃采收，对农民生计是冲击巨大。若然以文旦柚产地划分政治版图，相较于台南产地是绿营大本营，花莲是蓝营的票仓。陈秋兰直言，大多的农民都相信国民党执政将会缓和两岸的关系，农产品销售中国将会能够解除障碍，但是民进党若然再执政，果农会担忧更多的农产品是被禁运，而且是进出口是受到更多的限制，只能够是靠政府扩大海外的行销通路才能够解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办法将过去销往中国的文旦柚销量转移到其他的国家。中国2021年公告首波的农产禁令之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公开质疑中国背后动机，并且表示非经济因素的禁令让人再次见识到专制政权的无理，亦都会让国际质疑中国市场的稳定和诚信。在地缘政治情势高涨的时刻，即使是将迎来是台湾总统选举，农产政治学成为了总统参选人的角力场，各个政党陆续提出农业政见以巩固票源。现时赖清德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身份提出农业政见，加含是包含了加强产销履历、引入科技化的农业、建立农业生态链、加强外销以及冷链系统、增加台湾粮食自产等政策。赖清德日前在宜兰一场造势活动当中强调，过去台湾的农产品经常是被中国打压，在民进党政府的执政之下，台湾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占比逐渐下降，相反对美国的进出口逐步提升，未来不能够再依赖中国单一市场。 時任新北市長的侯友宜在中國禁運之後是呼籲維護農民權益，政府的農產品市場應該是分散風險推銷到全世界。現時侯友宜成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農業政見包含調升老農津貼、擴大開放移工的解決農業缺工，以及是穩定兩岸關係，讓農產品重新進入對岸市場。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提出成立農業移工人力平台和自動化，無黨籍總統參選人郭台銘則是強調要強化農業產銷合作，以及是建立科技農業。農業政見是五花八門，但農民卻是憂心看得到食不到。陳秋蘭是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種的農作物賣出去，然後有一個好的價錢，然後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所以不理候選人他提出什麼的政策能夠做到才是比較重要，不是只是叫口號。位於台中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特聘教授陳吉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農業不同於一般的貿易，需要經過政府把關防疫的檢疫的談判條件，容易受到政治的干擾，中國就可以利用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防堵成為台灣的貿易障礙。陳吉仲在蔡英文政府農業部門任職的時期是長達七年，曾經是台灣農政部門最高首長，在他任內經歷中國封殺鳳梨、釋迦、蓮霧、金桔等系農產品。他說前總統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會有誰是依賴中國市場，當然就是因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跟組收清單，讓台灣的農產品大量地往中國市場去走，我們要到其他的市場就會遇到很大的阻礙。為什麼？因為中國那邊比較是沒有冷鏈，他們那邊的防疫檢疫亦都是比較不完整。陳吉仲指出，現時台灣水果其實都已經打入是南韓、美國、新加坡這些高單市場，因此更加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面勇敢地去開拓新市場，因為在其他的市場的水果單價可以提高，亦都符合國際規範，更加不會依賴中國單一市場。陳吉仲引用農業部的數據指出，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大幅度下降，2022年年底外銷中國農產品從 24% 下降到 13%， 水果是從 70% 下降為 3%。 台灣目前農產品外銷第一名是美國，第二是日本。以2021年3月中國禁運鳳梨為例，台灣因為有冷鏈打通外銷通路，隨後外銷日本的鳳梨價格不減反增。他呼籲參選人制定農業政策應該是尊重專業，不應該是政策賣票討好選民，更加不應該走回頭路，將台灣農產品困在中國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台北報導。
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以下请收听美国之音第一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台湾最危险时期不是2027，而是2030年》。邓月文的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内容。拜习会习近平再次对台湾议题表达了强硬立场，不过亦否认中国2027年有对台动武计划。之前包括美国的军界在内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解放军会在2027年建军百年之际用武力收回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相关的强化台湾防卫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判断。虽然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了中国有武力攻台的打算，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心和信心。从历史演进逻辑来看，台湾最危险的时候不是2027年，而是2030年之前。习近平大机率会在这个时候谋取收回台湾。外界对北京当局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台湾的时间表看法不一。在反对者眼中，即使习近平有着强烈的收回台湾愿望，不过当他认识到用武力攻打台湾会激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内部的反战升起，中共因此有跨台危险的时候，不会做这些蠢事。何况解放军太过腐败，并没有战斗能力。 对习近平来讲，维护党的统治和他个人的地位是他最高的利益，任何有可能动摇和损害这个最高利益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官方现在表现出的统一台湾的架势只不过是一种宣传策略和政治需求，相当多的中国自由派人士持有这个看法。但是从当局制定的两个百年的发展规划以及民族复兴的时间表来看，隐含着一条收回台湾的时间线。中共要在2049年，也就是见证100年，带领中国完全现代化，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想想缺了台湾，算不算实现民族复兴呢？所以民族复兴的目标内的包含中国已经收回台湾。换言之，从时间线量来看，中国统一台湾最迟日期是2049年。这个是这个目标必然的逻辑结果。除非届时当局将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再拉长，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国力明显衰退，如自用武力亦拎不回台湾，否则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北京当局不会这样做的。总之不能够说当局大张旗鼓庆祝2049年实现中国的完全现代化，但是一块他自认是属于中国领土游离于统治之外，这个是不符合事情的逻辑。不是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简化为台湾回归，亦即是评判中国在2049年是否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指标，看看究竟台湾有没有回归大陆。收回台湾亦是中共所谓的历史使命，影响着他长期连续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他还想在中国统治到2049年的话，虽然无法预知中共是否有能力统治到2049年，但是假如他想长期执政，就必然会将收回台湾作一个目标任务去完成。受大一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和官方长期的灌输，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支持统一台湾的，这个一种民族情感，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大。但是如果中共在收回台湾这个事情上继续无所作为，特别在官方不断宣传中国继续强大起来的背景之下，一边对台湾和国际社会不断表达强硬言论，一边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给民众看到台湾有回归大陆的希望，时间一长，大众会意识到当局只不过是用蒙和混骗去掩盖中国统一不到台湾的事实，从而对当局失望。当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就真正为中共继续统治敲响了丧钟。事实上现在就有部分民众对当局处理台湾问题的做法是深感不满，认为中不够硬，这个是北京当局必须要考虑的。到了2049年完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接力赛。习近平和前任的区别是将这个目标任务分解成两个阶段，即是2023年初步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很难讲这个分法有没有在他手上收回台湾这个考量。习近平要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业，盖过毛泽东，而且超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帝王，树立起他的历史地位。无论就好像民众对他的赞扬，或者被写入历史教科书来讲，并没有哪个条件具体单一事件好像统一台湾那样，对习近平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再考虑他这么多年树敌众多，虽然现在权力在手上，公众对他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奈何，但是他退下来之后亦面临着一个怎么去保证他和他的家人的政治安全问题。而收回台湾，戴上中国统一之父这顶帽，其他人在他落台之后就不敢对他和他的家人造次。故此习近平不会将统一台湾的不世之功让给他的继任者。虽然习近平经常对官员强调做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个人的私心是起了很大的支配作用的。但是习近平的年龄即使能够活到2049年亦早已经退下来了。但是在2035年他完全有可能以85岁的年龄继续在位做第五任。不过他不是太可能做到第六任了，因为年龄太大，身体状况和资历都会出现问题。这个代表着他不会在2035年才解决台湾问题，而大概会是提前。2030年左右会有一个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是2030年呢？首先是经济因素起的作用。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恢复市场信心，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 而从而家到2030年有七年时间俾北京当局扎实去搞好经济，完成中国经济嘅双循环布局，包括能源同粮食嘅运输通道安全，解决电脑晶片等科技嘅卡脖子同产业嘅升级换代问题，唔将中国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要做好呢啲，对习近平嚟讲，七年大致都系差唔多嘅时间噶啦。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